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财商学的 Podcast 频道，我是你们的主持人贝拉。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深入讨论各种投资理财的知识还有策略，协助你们增加财商的能力，打造好稳定的财务基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非常有趣而且非常新的领域，神经经济学，并且从了解它的同时，我们去探讨它如何影响我们投资的行为。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大家后来有找到属于自己的投资模式吗？如果你找到了，欢迎留言给我，让我知道。但是如果你还没有找到，也可以留言给我，让我去分析你究竟属于哪一种投资方式。不管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投资方式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一个课题，尤其美国现在的债务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所以一昧的跟风其实并不会帮助你的财务上有更多的增长。那么无论你是初学者还是具有一定经验的投资人，都可以在这一集当中找到你想要知道的知识与内容。那么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内容。如果你觉得我把它说得太难，或是你可能听不太懂，那也随时留言让我知道。毕竟投资本来就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我们能够做到的是用轻松口语的方式去把一个领域讲得非常的透彻。但是随着课程的往下的推行，我们会越来越多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在里面。就像理查蒙哥所说的，如果一个人他认为投资是非常简单的事情，那么这一个行为正是说明他的愚蠢。神经经济学呢，是一种融合了心理学还有神经科学以及经济学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主要呢是用来理解我们是如何做出一些投资还有经济上的决策。这时候你可能会想，这与我们平时如何投资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啊，理解这个原理对我们投资行为影响非常的大。因为啊，我们的大脑在我们做出任何投资行为以及决策的时候，都会产生一些特定的反应与连结。在投资的决策当中，我们大脑里面会有两个主要的功能与角色。第一个就是理性的我们，这一部分的大脑会分析数据，快计算出潜在的风险，还有去判断未来的趋势，并尝试着做出最理性的选择。但是呢，另一个角色就像是我们的情绪指标一样，它会基于我们的情绪还有经验来评估每一个选择的好坏。我再重复说一次，理性的我它会去分析数据并且找出一个好的选择，感性的我们呢，则是会用情绪还有经验来评估我们要不要去做出最后的选择。大家有听出来，我们通常都是先用理性的想法去判断一件事情，但是在之后我们会用感性来做出最后的决定。当然了，在理想的情况之下，这两个角色应该是要好好的合作，一起帮助我们做出一个最好的策略以及决定。但实际上他们常常会有冲突发生。那么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观念。你们可以先想象一下，你们正在考虑投资一档新的股票，你可能会考虑这只股票的表现、公司的财务报告还有相关产业领域的趋势等等。在我们思考这些资讯的同时，大家知道这是用我们大脑的哪一个区块在做思考吗？没有错，就是大脑的前额叶区域。在大脑的前额叶区域里面，它主要负责批判性思考还有计划性思考的区域。所以总结一句来看，它是负责理性分析的工作。不管你是在想今天午餐晚餐可能要吃什么，又或者是在想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现在正在做什么，依据我们的客观的分析，我们知道他们可能现在在开会在上班。但是我们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一定都是理性与感性的加总，结合出我们最后的结论。所以像是我可能会担心，我知道他在开会，可是我不希望他可能对他女生的同事有过多的接触，是不是现在正在跟女生聊天，所以不回我讯息呢？因为担心属于感性的情绪层面，所以往往我们在理性思考的之后都会诉诸于感性。这时候我们回到我们大脑的前额叶区域，它正在努力地帮你处理公司的资讯还有它的营收状况还有市场讯息的同时，在你做出最后的决定的同时，你可能还会考虑到你对这档股票的感觉是什么，我是不是很喜欢它，又或者是这一个公司它的理念跟我有没有一样。 任何关于感性的想法都会在这个时候跑出来。负责处理感性的思考就是你大脑的边缘系统，也就是处理情绪的部分。一样的，如果你觉得这档股票让你觉得很不安心的话，纵使它的所有数据各方面都表示它是一个非常棒的投资标的，你可能还是不会去买它。也就是说呢，当我们对一只股票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好感，或者是对某个市场或是国家有非常乐观的想法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指标可能会完全的忽视那些经过冷静的分析后的数据所产生的风险警告。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完全跟随我们的情绪指标走，就有可能会做出过度乐观的投资错误思考。其实这样子的行为一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出现，比如说像我的姐妹好乐，最近她认识一个非常帅的一个男生，可是明明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依照我们的经验还有我们听到的故事来看，他100%一定是一个渣男，可是这个时候我的闺蜜会说他已经改过来了，为什么不能给他第二次机会呢？但是明明他在上一次被劈腿的时候就跟我说，渣男永远都不可能会改变。所以当他跟我讲说这个男生他已经改变的时候，我真的白眼要翻到外太空去。虽然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但是我们在这边一起祝福他现在认识的这一个男生应该会改过自新。应该在我们听完一个可能又会受到情伤的女子的故事，接着我们将要进一步继续的深入这些大脑结构的功能，以及他们如何影响到我们在投资上的决策。我们待会也将讨论如何使用神经经济学的知识来改进我们的投资方针。首先呢，我们来谈谈一个重要的概念，也就是神经的可塑性。你可能有听过类似这样的词，它其实是代表着我们的大脑是可以改变已经以及适应任何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的投资的习惯还有决策的方式都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可以透过学习还有练习来改变我们的行为以及投资行为。这就是神经可塑性的运用。在神经经济学里面，主要我们分成三个主要部分，第一个就是决策制定，第二个是奖励评价，还有第三个就是学习与适应。不管在投资还是我们任何的行为模式当中，我们永远是不断的在这三个过程当中一直循环做出最后的决定。首先我们先来说说决策制定步骤当中，我们会把所有具有可能性的选择都拿出来做评估，并且选出一个最棒的一个决定。所以当我们面对投资上的选择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进行一系列的计算来评估每一个选择的潜在风险还有它的收益。然后呢，我们的大脑会根据这些评价来做出决策。这个过程涉及的就是大脑的前叶额，尤其它会触发大脑另外一个区域前扣带皮质，这是一个对于奖励评价还有决策制定非常重要的区域。既然我们刚刚讲到了奖励评价的机制，我们现在来说说它的运作方式，这是神经经济学当中一个核心的概念。简单来说呢，我们的大脑会对每一个选择的潜在奖励进行评估，可能是收益，可能是其他东西。当我们做出一个决策的时候，这个系统会对于我们的决策产生一种回馈。比如说我们买了一档股票，而且它的股价一直在上升，我们大脑会产生一个舒服快乐的感觉。又或者是在我们脑袋，它会等值得去变换我们想要的单位。可能像很多男生，他们脑袋会去想到的就是今天赚到了两台国产车的价值，至于我们女生呢，则是今天上涨了两个LV 包包的价值。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奖励。但是有奖励那就有惩罚，所以如果我们的今天的行为导致的一些不好的结果，我们大脑会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这个就是大脑给我们的惩罚。就像我刚刚讲到我闺蜜的故事一样，如果她今天一样有被劈腿了，她应该会感到不开心，这个就是大脑为了避免她在重复犯同样过错的一个惩罚方式。我也希望大脑能够惩罚他，并且让他的眼光变得更精准一点。而在投资当中呢，我们获得利润就是报酬，而亏损就是我们的惩罚。在一开始我有提到我们大脑运作方式都是从制定决策再到奖励再到学习的三个循环，所以在最后的学习与适应这个阶段，我们的大脑会根据奖励评价的结果来去学习 还有适应。例如呢，我们在投资当中获得了一个巨大的成功，这时候我们的大脑会记住这个决策，并且尝试着在未来不断地去使用它。但是呢，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的大脑也会去记住这一次的错误，试图避免的去重复这样的一个错误。如果你会一直重复同样的错误，代表那个错误不够痛，不管是投资还是感情都是一样的道理。有些人在经历过重大的亏损之后，他们选择不再相信投资，因为当他在做出类似的行为的时候，大脑会重新的把他以前受到不好感受的那一部分在脑海中不断的播放。所以我们刚刚学到了三个机制，第一个是找出决策，第二个是奖励机制，第三个是学习与回馈机制。其实在神经经济学里面，我们还常常在做的一个事情，也就是处理风险还有不确定性。大脑呢，通常不喜欢不确定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投资啊，在做其他的选择当中一直寻求100%的答案。比如说我跟我朋友讨论晚上可能要去哪家餐厅吃饭，那家餐厅会不会很雷，是不是可能会不好吃，我们来看看他的评价等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确实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一直上演，但是尽管我们都这么做了，最后的结果并不是常常都是好的。可能我们吃完会觉得这家餐厅他可能去买了评价或是一定五星好评之前送了什么东西，每一次踩雷真的会让我们觉得非常难受。最后再跟大家聊聊神经经济学当中的时间折扣的概念。这个概念是指我们倾向于更重视现在的奖励还有报酬，并且对未来的奖励做出折扣的概念。把时间折扣放在投资里面来说的话，就是表示他过度重视短期的收益而忽略长期投资的报酬。有关于这个理论，大家一定有听过一本书叫做别急的吃棉花糖。明明我们都知道只要再等个20分钟我们就有一把棉花糖可以吃，可是有些小朋友他们连5分钟都等不到。那么如何利用神经经济学的原理来提升我们的投资呢？首先我们需要理解我们的大脑并非完全理性的，它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过度乐观、恐慌卖出、确认偏误等等。一旦我们理解了这些，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控制我们的情绪，并使我们的投资决策更加理性。随着这个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我们将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投资决策是如何受到我们大脑的影响的，这将有助于我们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你对神经经济学有更深入的理解，并了解如何利用它来改善你的投资决策。记住，投资不仅仅是关于数字和趋势，更重要的是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大脑如何影响我们的投资行为。感谢你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请不要忘记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一集。另外如果你觉得这个节目对你的朋友或者家人也会有所帮助，请分享给他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你投资愉快。